这是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10月4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克拉克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Who is thi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1004M。那主所应许过的事，他所做的每个应许都是真实的。那我们正在盼望他显现的时刻。那当我们看到那日子临近，那时刻就快来到，那这就是我们想要检查一下，那自我省察一下自己，想要看看我们正站在什么位置上。那我刚刚走进外面的院子里的时候，我听到了我那里的好朋友，我的一位真正的好朋友，那患癌症快要死了。那当然我非常愿意这个教会能为罗杰斯弟兄祷告。那他是那这个星期我要下去看他。他所住的城市是在这一南都有35-40英里远的地方，就是印第安纳州的米尔顿。那我想下去看望他，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那最近他刚动过手术，但是医生只能把他再缝起来了，因为他们说没有必要再做手术了，他快要死了。我相信他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才知道病情的，他才刚刚知道他得的是癌症。但是那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了，他说在病房里，当他住进医院的时候，在病房的角落里出现了一道彩虹，然后就站在那里看了那彩虹好一会儿。那是神立约的记号，那当然彩虹总是代表着一个约，神持守他的约，他做出了应许。你我也许能做出承诺，那却又不得不违背承诺，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神不可能做了一个承诺然后又违背他，因为他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瞧，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困难，那也知道是什么样的困难，那事情还没有发生前，那他就知道事情会发生。那在创世之前，他就完全知道了谁会怎么样，那谁不会怎么样。那这岂不是一个安慰吗？那因为那我们刚刚才听到了那这个俄国人赫鲁晓夫，那还有不同的人所说的那些强硬的话，那还有他们所发表的声明，他们说发射架已经准备好了，那他们可以在一分钟内就把整个世界摧毁，那他们只要这么做，只要他们按一下按钮，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查阅一下这本圣经的书页，就会看到那事儿还未发生之前，教会已经回家了。哦，这是多美的感觉！那知道这种事儿永远也碰不到我们，那这是个多么大的安慰！没错，它永远也碰不到我们，我们如此的安全，而且也知道这并不是政府为我们所建的那种的隐蔽所，而是神为了我们而设立在那里的隐蔽所。那所以我们可以稳稳的安息在那里面，因为它简直太完美了。历代以来神都做出了应许，并且神总是持守他的应许。那就我自己而言，所剩下的事除了教会将要速速的被提外，那我看不到还有别的事了。我看到这小群人到处走，挣扎着，忠心的持守着。那上星期你们知道在以色列发生的事，那最后的迹象，以色列在1947年成为了一个国家。那同一天晚上，主的天使就来造访了我，那只是12点时临到我的，当时海外的时间是中午。那时候以色列与世界和国际联盟等等签署了和平条约，但在上星期他们有了自己的货币，那他们有了正式的犹太人的货币，那就是他们现在正在使用的。那照着经文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事情是未成就的了，那当然可能还有许多事是主没有让我知道的，但除了主的再来，我看不到还有什么未成就的了。我真想好好的查看一下。那你们读过了报纸，听到了新闻广播，那这心里很不安，但检查之后你就可以坐下来 并思想在这一切事发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回家了，在那个国度里不会再有一个老人。来想想到时候我们所有的老人都会被改变，变成年轻人，在那里永远不会有疾病，永远不会有死亡。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就永远不会再有忧伤心痛或任何这种东西了。那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那今早要是某个人从那个门走进来，那说瞧，那我已经找到了某样东西，那经科学证明是真实的，那就是有一艘船，那过一会儿将会从空中过来，那从这里经过，你们中的任何人只要想上船去的都可以上去。他去到一个地方，那是我刚刚才回来的，那我曾经是个老人90岁了，而且现在就站在那里青春年少。那你知道他说只要去到那边，只要你一跨入到另一边，你立即就会恢复青春。那我遇到的那些人在那里已经住了上百万年，那他们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我说弟兄，那你一定得给我留个位置，我马上就来。我想我们大家的感受都是这样的。那你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故事，这是真的。那在将来的某个日子，那艘古老的西安之舟将从空中降下来，满载着圣徒越过那条河，在十字架的旌旗下前进，然后我们就到家了。哦，那伟大的时刻。那所以那今天我在想，那在一个那一人多有苦难，但神就他脱离这一切。那我很高兴我们可以稳稳的安息在这伟大的应许上。那我非常感谢神，他照着他的恩典呼召了朱尼杰克逊弟兄。那当时我们是在这里认识他的，几分钟前我听到了那几个陌生人所做的见证，他们是来出席今晚的一次聚会的。那我非常的感谢神，神救了杰克逊弟兄。有一次魔鬼来差不多要把他给杀了，那神有一件工作要他去做的，所以就存留了他的性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会众还有这个小教会还能够站在这里，就是为了神的恩典。那朱尼一直是我很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对这个的事业极其的忠诚。那我也祈求神祝福你们众人及这里的会众，那加增你们的人数，多到连这个教堂也容纳不下。那能来到这样的一个小教会当中，这是我感到很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更亲密的聚在一起。那我曾有这份荣幸靠着神的恩典，那对人数比这更多的会众讲过道。那但我这么说，那并不是因为我更加喜欢大的东西，那因为我所举办的最好的聚会就是在像那种小房子里边的聚会。那在那种只是那我给自己搬了一张椅子，那放在角落里，在椅子上跳起来，那坐下，那我真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团契的时光。那圣徒们都能一起聚集在那儿，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就是那应许，不管教会的规模多大，谁应许要与我们相遇，那他必会那么做的。那我相信他们，那杰克逊弟兄告诉我，他们盼望今晚能在教会里举办一场医治的聚会。那我告诉了在这今早的主日学的课程讲完之后我就会下来，也许会对会众讲几分钟的道，然后看看人们的感觉如何。那我听到有人做了见证，他们要来寻求医治，我想今晚应该有许多人要来接受祷告的。你们正在盼望举办一次聚会，那只是带他们过来给他们抹油为他们祷告，那或者借着圣灵的辨别恩赐来找出那些的毛病是什么。那你下午必须要为这些事做准备，那不吃饭等候主，那等等，因为撒旦总是在附近想要设下圈套，那随时都想要来搅扰你。那有多少人那会觉得这是最好的，那这些会众，那这个教会就像我们在那边的教会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我们觉得大多数人那将会比单独一个人更有发言权，那因为那这就是他们所那称为撤签的。那你们认为今晚举行一场 变别人心的聚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你们觉得应该这样做的话，请举手。好的，那我们看，那现在不同意的就是，好的，那么我们今晚就会分发祷告卡，叫人上来。那如果有很多人，我就叫金或比利或他们拿一个下午过来。那助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聚会？7:30，那就6:30吧。那他们会发给你们祷告卡，我们将为每一个拿到卡的人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会为每个人祷告，因为这是一小群的会众。那但我们的做法是让大家轮换着排好队。那我会告诉他们把祷告卡发给那些陌生人，然后再让本地人过来，那因为本地人就在附近，所以他们会他们明白。那有时候在家里，在这里举办辨别人心的聚会有些难。那伍德太太坐在旁边，当我去到教会时，我会举办一场那样的聚会。那现在我可以说我们今晚也可能会这么做，就在祷告卡或别的东西发出去之前，圣灵就已经在这儿了，然后就会叫出某些人来。我就说这里有谁是陌生人，请站起来，让他们都站起来，然后说好的，那这是某某某，无论圣灵怎么说，那我们去做。然后接着我会转过身去，从我们城市里来的许多人就会说我们又不认识那些人，我们又不知道那些人有什么毛病，那有可能是错的。那下一次我说好的，那我们就叫一些本地人让他们站起来。他认得那些人，那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你看，撒旦到处都设下了圈套，瞧，那他时刻准备着。那有些人说，如果你只像那样行辨别人心的事，那么其他人就没有机会进入祷告队列了。那有些人说呢，如果你行那个，那我宁愿只接受祷告。那叫反之亦然。那于是那我们就先用一种的方法，然后再用另一种的方法。那他们将会一直像那么做，直到耶稣再来。那传福音总是会带来那一群混杂的人，那传讲基督的福音结果总是会带来一帮混杂的人。那他会带来信徒，表面信徒不信之徒，这就是你所得到的会众。那所以我们料到会有这些，那道门正在盼望今晚在主里面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在我们翻开这道之前，那我想你们是在11:30左右散会的是吗？祝你弟兄。那到时候那些今晚想要进入祷告队列的人，那就可以来，那这样人们就可以让他们排队。那如果有些人是从外面来的，那我们也可以带他们进来。那你知道从各个门等等的地方进来，那请你们6:30来。那现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我们宝贵的主啊，我们最谦卑的从内心深处为着我们在这个将死的身体里有着永活的盼望而感谢你。那里有一位主神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怜悯和良善将永生赐给了我们。今天这伟大的盼望就在我们心里，我们感到它就像一个在我们的魂里不断涌出泉水的水井，赐给了我们这个保障，即神话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们很高兴的知道今天我们不必再对它猜测什么了，不再是一种猜测了，而是一种确切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们读到了他的应许，便看到他的应验了道的应许。因此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们为圣灵而感谢神，他是主复活的见证。我们为这些传道人而感谢神，他们是神真正的先知，站稳在真理和公义上。我们祈求愿你今天祝福那些人，无论他们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讲台上，愿圣灵带着大能 在他们身上运行，并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愿它产生出伟大的果效。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再来近在眼前了。今天我们要祈求你祝福这小小的教会，祝福他的牧师执事们，所有的堂委，各个成员，以及聚集在我们这些大门口的陌生人。我们为着这个团契而感谢你，因为听到有人说他们开了很多英里的路来参加聚会。经上接着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经文实在已经得到了彰显。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教会今早并不是人数众多，那些真正的信徒只是少数，但有一天主啊，你将要把那少数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那正是我们所渴望的时刻，那就是我们在等候黎明出现的日子。到时候我们必要看见他，因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为此我们是多么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祈求愿你祝福你这不配的仆人，此时我要尽力服侍你的子民，求你赐给他们一些东西，使得能带领我们大家更加的亲近你。愿今早我们离开这教堂的时候，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为进来时更好的基督徒。如果这里还有谁是不对的，主要愿他们今早离开这教堂时能带着一颗快乐的心，因着他们找到了那颗重价的珠子，并为之而欢喜。那珠子的价值远胜于他们生命中任何其他的东西。主，我们也为着这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而祈求你，愿他们不必只等到今晚特别的聚会，那愿伟大的圣灵今早就触摸到那个人，并将你的恩典赐给他们。何等荣幸，几年前去看望了一个曾遇见过我们的妇人，他说，哦，伯拉罕弟兄，那里曾经奉主的名所咒诅的那个看上去极其可怕的疾病，那里试图想要再回来，但是我郑重的安息在主如此说上面。当医生检查我们的布鲁斯姐妹时，他们发现她的病成阴性了。主，我们多么的感激你，因为你持守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如此的真实。愿今早对我们所需要的每一个需要都有一个主如此说。我们要纪念那些在医院还有在家中的人，特别是我们的罗杰斯弟兄，愿你的恩典和怜悯，那如果这蒙你的喜悦，主啊，求你今早在异象中说话，只是我们当将什么话语告诉我们的弟兄，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在等候听你的话语，在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之前，我们将时刻依靠你。求你将你的祝福倾倒在所有的人身上，求你祝福所读的你的话语，我们要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想请你们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1章，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要来读一部分神的道，那从第一节开始。他们将近耶路撒冷， 到了波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很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儿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我想读一会儿从今早所读的第十节中，那取出最后的三个字，这是谁，来作为题目。愿主祝福我们所读的他的道。那这应该是那比如说他是在星期五早上的十点钟，人们都已经起来了，因为阳光已经照耀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那时候城里挤满了人，那他们就睡在城墙外，那睡在地上，睡在帐篷里，那任何可以找到能睡觉的地方都有人睡在那儿。因为这个特别的日子，那已经把所有知道这日子的人都吸引了来，那这日被称为月节，是神在他们远古的历史上为犹太人所定的节气。在那里，那只献祭的羊羔要被宰杀，它是为百姓的罪过而献上的赎罪祭。那这是每年都要过的，每年都要过这节气，但这一次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气。那这次要过的节气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你知道，通常我们都有聚会的地方，那我们有定期的聚会，那献上我们的敬拜，那缴纳十分之一，那聚集在我们的教会中，与我们的会众团契。但你知道，等耶稣来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发生，那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那里有些很大的期盼，空气中似乎被什么东西充满了一样，那几乎能跟现在这个时候相对比了。今天的空气中充满了对主第二次到来的期盼，那在这座城里有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那就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人那样， 那他们有很多人，那即使他们听到了，他们对此也会漠不关心的。在今天的世界情况也是这样，因为那还有其他的事情那更吸引人，对着世界的男女来说，那些事儿比他们的魂的永恒归宿更加的吸引人。但那里也有一些人相信他，他们在期盼着他的到来，也知道将有些特别的事儿要发生了，某件事儿正要发生。因为除非有特别的事儿发生，否则耶稣不会随随便便就来的，他出现的时候总是有些新的事情。那人们充满了期待，但这当中最糟糕的事是有许多未曾见过他的人，那在他来的时候，那他们却从未想要去看看的。那这是今天最让人伤心的一件事。当他来的时候，有许多人不想去看他，但会有一些余剩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认识神一直在等候充满了期待的人，他们会看见他的，因为他会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然后我们就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教会要秘密的离去。哦，我告诉你们，既然借着主的道事先知道了这一切的事儿，我们就该在生命的每一刻都不断的祷告查考，为了那伟大的事件而做好准备。现在空中充满了主的同在，那当我们都相信时，这些受膏的福音传道人正在发出霹雳般的警告，我们就应该在每一刻都为着那蒙福的事件而做好准备。到时候我们将看见历史历代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我们将看见耶稣来接走他的教会，然后我们就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但在那个日子里，有很多人不愿意去看他。那就在他们等候的时候，那我猜想那天刚放亮，就有一些会众从城中的各处聚集到了一起，他们都在议论说，我想知道他会不会来这里过逾越节。那我能听到那个忠心的老传道人站起来，那他说，十二的会众们，我们当仰望他，因为他就是那羔羊。那这人得到了圣灵的恩膏，他认识神，晓得神的圣经，并知道神的道就快要应验了。毫无疑问，他一定会来到这里的，因为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你可以想象，当这一小群的会众，那与那一小群的会众在城门口聚集到一起的时候，过了不久，他们说他可能会从这道门过来，那他可能会从那道门过来，但他从哪一道门过来都没有任何的区别。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看见他的，因为这是一个应许。无论他今天是驾着云来还是骑着马来，对我来说他怎么来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会看见他的，因为这是神所赐的应许。那他们都在满怀期待的等候着，那那些的仪式很快就要在殿里举行，那水已经从那磐石上倒下来，那会众们要进到殿里去敬拜神，祭司们穿上了他们的长袍，那还有举行仪式时所穿的那些的衣服，会众们都各就各位的聚集到了一起，法利赛人聚集在他们的角落，撒都该人聚集在他们的角落。那这要不是今天的写照，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为了公会在一个角落，进行会在另一个角落，长老会在另一个角落，但在某处分散在他们当中的 有一小群的人，他们是永生神的教会，他们在意的不是那些仪式，而是在等候主的显现，等候那蒙福的时刻。而其他的那些人只是对那些的仪式，那在会幕里过节，那和各种宗教的仪式感兴趣。但神的灵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知道主就快要来了。当他们等候的时候，那突然间有一小群会众从山顶上走了下来，有一个人坐在一匹白色的小驴驹上，慢慢的朝着城门走过来。人们开始喊叫，从树上折下来树枝，把衣服铺在地上，喊着何塞纳，归于那奉主名而来的。当那匹小驴驹走过来的时候，正应验了先知书上的经文。哦，西安的女儿啊，那你看这什么？这是一个教会，是选民。你的主来到你这里，是温柔谦卑的，又骑着驴驹子。现在教会也正在等候，将来有一天，他要骑着白马从天上降临。那你注意到总是白色，他来是骑着白色的驴驹，那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他要骑在战马上，穿了箭的血的衣服，在他身上有个名字被称为神之道，这是指的现在要来。那几小群的人聚集在一起观看着，等候着主的出现。他们往前走，折断树枝，喊着何塞纳，归于那奉主名来的时，那将会是何等的喜乐。这在人群里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那个日子里边的卫理公会、浸信会及撒都干人和法利赛人以及不同的组织等等，他们说这要来的是谁呢？所有这些吵闹是为了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事儿有什么值得警醒的。那只是一个人，他骑在一匹小驴驹上，对这事儿没有什么值得警醒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吵闹声，这些乱哄哄的事儿？这谁啊？就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在这末日，神把圣灵拆给了他的教会，而圣灵一直都是主复活的一个见证，并且证明他活着，他就要来了。教会正在让自己准备好，因为我们看到教会正在让自己准备好，禁戒淫乱，禁戒拜偶像，禁戒淫荡的事和所有属肉体的作为。属于教会的众人看到一小群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停止了喝酒，停止了撒谎，停止了说闲话，停止了各样属肉体的事，准备好自己，放声大喊，拍起手掌，欢呼胜利。众人都喊着说，这是谁？他们不明白，他们那时候也不明白。他温柔谦卑的来到，骑在一头驴驹上，今天的来到那些穷人还有受痛苦的人那里，其他却在那里说根本没有医治这回事，根本没有圣灵的洗，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那回事。然而他还是一样来了，证明了他的复活。以前他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件神迹，现在在正以圣灵的样式在行。在人们当中有一种期盼，他们在等候主快快来到的那个伟大的事件。我们知道再不用多久，我们就将要见到我们所爱的主。我们相信再不用多久， 圣经中所预言的一切事情就会应验。那时候在会众当中有一种相反的看法，有些人喊道，这是谁啊？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乱喊乱叫呢？那帮加利利人，那些圣果伦，为何像那样大喊大叫呢？我能看见一个好心的老门徒走上来说，你不知道吗，弟兄们，那是加利利的先知，那是圣经中所说到的拿撒勒人耶稣。你岂不知道圣经里边说他将要骑着驴驹来吗？他将来到他的百姓当中吗？那这就是他们像现在这样喊叫的原因。我们参加过这人的聚会，我们见过他是死人复活，我们见过他开了瞎子的眼睛，我们见过他站在那里扫视着会众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我们见过他行出了伟大的神迹，我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那是一群混杂的会众，有些说，哦，也许他真的有可能就是这样的。那今天人们岂不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有圣灵这种东西吗？到底是什么让那些人像那样举止呢？那这是预先尝到了神的荣耀，那是一种能力，那是在地上代表着基督的圣灵，那是再来了一个影子。所有这些被预言到的事儿，在主的再来之前都必将发生。我们也知道这个，那是为什么我们对此感到兴奋的原因，那是为什么我们对此感到火热的原因。那别人怎么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今天他们说，那是谁啊？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说，我们不晓得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谁。那我们要过去查看一下摩西的十诫，那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不是那属于这个宗派了。那我们会知道这是不是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或希律一党的，那无论是哪个，那我们要查一查。但他们找不到他有曾上过学的任何记录，或者得到过任何学位的记录。然后他们又回过头来说，他是谁啊？他不属于我们的任何一种传统，他跟我们的组织没有任何的联系，没有加入我们任何组织，他没有任何的学位，我们没有他曾上过学的任何记录，他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那他没有那在这些册子上注册，也没有在那些册子上注册，那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他是谁？他自己的委任状就是神赐给他让他去做的事。他说，我若不行神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们有他们自己相信的方式，那就是借着人的委任状，那借着他所属的那个宗派，那情况跟今天一样，那必须得借着他宗派的委任状认识的。在一个属神的人，在人们当中的圣灵临到了众人，临到了传道人，临到了会众，那显明说的他是什么？不是借着宗派，而是借着预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复活的大能。哦，我们生活在一个何等的时刻，我们手里拿着棕树枝，那衣服搭在后背上，准备把他们铺在路上，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什么呢？是圣灵。耶稣说他来的时候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要说到我的事。圣灵来是奉主耶稣的名行他的事，从讲台一直到施洗的池子， 都一致地聚会到各个地方，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的。那留意看主的到来，有一位先锋正在预备一个教会，就是约翰，来预告了主的第一次到来。圣灵在教会里也在做预告，让教会为了主的第二次到来做好准备。神呼喊说，这是谁？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有什么为人状？他们是从哪个神学院来的？也找不到他们的记录。他们是从荣耀中来的，他们的记录是在天上，因为他们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将来的世界。他们的欲望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那将要来的世界。还有他们的方式和愿望，这就是他们的穿着举止和习惯跟世人相比是如此相反的原因。你通常会做，那通常都是你里面的灵在支持着你行事，在驱动着你的生命，那就是在你里面的生命使你成为那样的。那当男人女人声称是基督徒，却依然想行事像世人那样时，肯定在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灵，那如果我们是德国人，我们就会像德国人；如果我们是芬兰人，我们做事就会像他们在芬兰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是美国人，那么就有美国人的灵；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会有属天的圣灵。我们的灵是从上头来的，它会引导我们的生命和思想。那是敬虔，有弟兄之爱，过着清洁的生活，有尊荣，值得尊敬的人。那在那里他们说，那有些人赞成他，有些人反对他。那今天有些人很坚定地反对一切被称为神的东西，他们没有任何的宗教。在我们国家，他们几乎是占到大多数的，在全世界他们更是占大多数的。千千万万的人都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他们是占大多数的。那还有那些只是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他们喜爱穿上那些举行仪式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喜爱成为尊贵的人士，他们喜爱穿衣打扮然后去做礼拜，那唱一点圣歌什么的，然后听一篇某种形式的信息，谈一谈过去的那位神，然后把神放回到遥远的历史中去，那使得再也动不了了，这使得成为过去的神。他们也想声称耶稣是对的，说的是个好人，说的是个伟人，说的就像华盛顿一样，那从没撒过谎，那或像拿破仑那样。那那就是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他们认为他只是个好人。今天有许多人不认为耶稣是神，他们只是声称他是个好人，说他的教导是正确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他只是一个先知。但有一些人，他们超越了那个界限，我相信他是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仅仅是个先知，他不仅是个人，他不仅是个教师或个好人，他是住在一个肉身里的神圣的耶和华神。你问我说这是谁，那这就是我对他是谁的看法。他是神，彰显在肉身中，为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谁？不只是一个人，不只是一个先知，而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不单与我们同在，要在我们里面，灌乎我们之中，是神在我们中间。那么如果那是真的，一位超自然的神就不会改变他的性情来迁就人的性情， 人必须改变他们的性情，去适应神超自然的计划。这就是人们呼喊的原因。这是谁啊？这是神在他的百姓中。他们不明白这个。神永远不会去到你的水准上，是你必须去到他的水准上。神不会来达到你的要求，你必须达到神的要求。然后在要求达到了，符合了神为了救赎百姓而做出的应许。如果要求达到了，你整个的人就会被改变了，你的心思改变了，你的习惯改变了，你的一切都被改变了，你的欲望改变了，你的生活改变了，你的习性改变了，你改变了，你的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是一种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了。就是这个时代，今天的人们说，这是谁？这就是那个常常在这里那做工的伙计们。那这是谁啊？他在哪儿上的学？他拿的是什么样的伟人状呢？传道人说，这妇女是谁呢？这不是我们过去在外面街上看到的那个妇人吗？是的。他到底怎么了？有件事发生了。这不是过去曾穿短裤的那个妇人吗？有一件事儿发生了。这不是过去曾抽雪茄的那个男人吗？但有一件事儿发生了。这不是过去曾喝酒的那个男人吗？但有一件事儿发生了。这不就是过去曾爱咒诅去夜总会的男女吗？但他们不再那么做了。这是谁啊？这是圣灵，是这位神住在了他们里面。我要下去他们的教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法利赛人所做的那样。他们说，我们到城门口去，我们要看看他们在说什么。我们要看看这个骑着白驴驹从山上下来的人到底是谁。当他们到了城门口，看到那些人那欢天喜地，他们呼喊大叫，他们喊叫大声的赞美主，这是跟他们那个时代的信仰完全的相反的。那些祭司和拉比站在周围，他们说，叫他们闭口吧，我们都听不到那个博士或那个牧师所说的话了，叫他们闭口。耶稣能不能看见都转过身来说，他们若是闭口不说话，这些石头也不要临时呼叫起来。必须得有什么事发生了。他们说，这些石头岂能呼叫起来吗？这位创造石头的神正骑在驴驹上面，他们为什么不能神闭口呢？他们无法闭口。今天也是这样，等会众聚集在一起，那预告主显现的圣灵就开始吹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便会看到圣灵所行的神迹异能，他们无法闭口。有什么东西必须要呼叫出来。教会世界会说，这是谁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他们中的一个吗？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东西？他们不明白这点，今天他们也不明白这个，当时他们没有明白，他们将永远不会明白。圣灵的恩膏已经把这个带给了教会世界，那已经在那瞧三种人：不信之徒、表面信徒，还有真信徒。很多时候表面信徒也会进到真信徒当中，他们也会喊着说，这是谁？这进到会众中来的是谁呢？他高摩的人，使得这人说方言，那人翻方言，准确地说出了一个罪人的罪，那和他所处的情况。这是谁？他进到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无知的妇人里面，并且站在圣灵的恩膏下，说出了他从未听到过的语言。有一个墨西哥人在教堂里边站起来说，我能明白所说的每一个字儿。他甚至叫到了我的名字，并且叫我悔改，愿神怜悯我的魂。这是谁啊？这是谁？他能够进入一个无知的农夫的里面，在圣灵的感动下站在那里， 说出一个男人的是谁，他是从哪儿来的，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应该做什么，一切的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神喊着，这是谁，这是什么，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是圣灵，是从神那里来的，为了什么目的，为了预备百姓，赐给他们一个属天的氛围，一种想上到更高之处的愿望。那其他人对这点所想的并没有那么多。今早我们在思想的事儿，就是你认为这是谁，这取决于你和我。这只是一个被称作五旬节的宗派里的团契吗？那有神的会、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或类似的宗派，那神的会、神召会、联合五旬节派教会等等，那这只是这样的一个团契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你就太可怜了。要是那样，你所信的就只是一种宗教而已，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救恩。但如果你检查过了，并在你的魂里发现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么奉圣灵的名而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在至高处和撒那归于那在圣灵里而来的，因为那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灵在他的教会里，使你们成为了他的儿女，将他的性情赐给你，因为你也将在那要来的永恒日子里与父住在一起。这是谁？这一切的事到底是什么？圣灵的到来总是会带来这个。在挪亚的日子里，在圣灵临到了挪亚之后，他就开始说预言，他就开始说时候要到，这个世界要被水所毁灭。那你看，这与他们的信念是多么的不同。圣经说有许多的讥笑者、嘲讽的人，他们在取笑，他们吃喝玩乐，当面取笑那个先知，并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他是谁了。每次当圣灵来到的时候，他都会将众人分别开来，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时刻，使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做出一个决定。这时刻临到了我，也临到了你，我们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在挪亚的日子，这时刻临到过，在摩西的时候，这时刻也临到过。当时神用圣灵膏抹了他的仆人，差他下到埃及，一心说这个超人是谁，这个想要管辖我们的家伙到底是谁。摩西并不想要成为一个管辖者，他只是想把真理带给人们。他要做什么？他破坏我们的宗教，那他们就是这么说耶稣的。他谴责我们的宗教，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只有那个。在挪亚和摩西的日子里面也是这样，摩西下去撕碎了他们的传统，把他们带到了一种对永生神永活的信心上，借着神迹异能带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点绊倒了那些不信者，这是谁？那人是谁？他生在哪儿？我们还以为他是个埃及人，他突然来到这里，他肯定是从某处而来的一个私生子。那奉这个名而来的是谁呢？那一直都是这样。在耶稣的日子，他们说这是谁呢？他没受过教育，我没有他上过学的任何记录，他不属于我们当中的任何宗派。他是谁啊？我们只知道一件事，这外面有个癫狂的人，一个野人，名叫施约翰，头发垂了下来，盖住了整个的脸，上半身赤裸着，身上只裹着一块绵羊皮，他宣告基督的到来，他是私生的，在约瑟娶他的母亲之前就怀了他，那就要当妈妈了。这谁啊？这只是他们所得到的关于他的记录。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今天他们的教会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只是一帮挖坑埋柱子的人或什么的，一点记录也没有。那记录不是保存在属地的册子上，而是在天上被神所保护的。这谁？这是个罪汉，这是某某某。没错，他现在他是个神的儿子了，他已经被转变了。他是谁？这个奉主名来的是谁呢？ 在今天圣灵来的时候，他带来了同样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我们必须做出决定。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就与我们在一起，你绝不可能再有路能绕过他去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要么拒绝，要么接受他。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今天也同样在教会里，他在行同样的事儿，行同样的神迹，行主所行过的每件事儿，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洁净长大麻风的，赶出魔鬼，传讲福音，穷人接受了他，那不因此跌倒的有福了。主说，你们去把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告诉约翰。约翰在监里，他鹰一般的眼睛已经模糊了，他的先知般的眼睛那不再像以前那能看见了，但过后主这样说了，他的眼睛就能看见了。主说，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那不因我所做之事而跌倒的人就有福了。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要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要信这些事儿。那这就是他的信息，那照着他所说的话，那就一定会成就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要做出决定，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呢？他就在这里。这是谁？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被借着他的道成就了应许。神应许说他要那么做，我们也看到那事成就了。那要不要做出决定？这取决于我们，我们愿意服侍吗？我们会明白吗？你说，弟兄，我岂能明白那些我一无所知的事呢？耶稣对那个地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或是明白天国的事。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却不晓得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从哪条路来，往哪条路去，或者一直在哪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不晓得是从哪来的，那一直在哪里或往哪里去，但你知道一件事，他会带你去到那儿的。无论他从哪来，他都会把你带回去的。所以今天我们理当知道并明白自己是在做什么。那如果这没有见证出神的到来，那就不是神的灵。如果你没有医治病人，否认医治，那就不是神的灵。因为神是位医治者。有人曾这么说过，神为什么会让罪临到地上呢？那曾有一个时候，神是一个单元，在这单元里有许多的属性。他是一位救主，他的本性就是一位救主。如果永远都没有一个罪人，那他怎么能成一位救主呢？直到他允许罪出现后，他才能够拯救。神是位医治者，但必须有生病的人需要得到医治，不然他就不能医治。就如果永远都没有疾病，那就永远不会有医治者。神作为一位医治者，他自己的属性把这些投射了出来，必须要有某种的东西来回应神里面的属性。神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受敬拜的对象，神享受的敬拜，所以他必须投射出某种能敬拜他的东西来。耶稣的井边的妇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灵和真理拜他。所以当神的灵就在附近时，会发生什么呢？救恩就会临到，救恩就会带来一种属灵的敬拜，不仅是指唱首圣歌，而是一种在灵里的敬拜。至于知识的东西，肯定是截然相反的，因为知识会反对那个。你无法借着知识的信心去明白神，你必须重生，他必须要去到内心的深处，他必须是一个经历。但这经历是由圣灵做成的时候，那最初发生在教会身上的同样的性情、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反应，也会再次的发生，因为是神在他们里面。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 当那些事发生在一个教会里之后，他搅动了众人。那些在外面的人所做的，就像当时过节时那样说，这是谁啊？那些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当那些加利利人看见耶稣骑着驴驹子过来的时候，信徒们呼喊叫喊，他们的举止就像一帮醉酒的人。那些祭司说，叫他们闭口吧。主说，他们若闭口，这些石头都会同样的呼叫起来。瞧，五旬节那儿，他圣灵进入那些人里面时，他们的举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那甚至众人都大大的讥笑取笑他们，说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比如说，耶路撒冷人还有你们住在犹大地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当那同样的圣灵浇灌在另一群会众中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果效。因为你不能把葡萄树里边的生命注入到南瓜里边，然后使它长出南瓜，不，它会结出葡萄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教会被认出来，但世人却在纳闷，说是谁啊？这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当我们看见这是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发生时，那我们就当等候。现在这是什么？圣灵正在介绍基督。他某个荣耀的日子，他不是骑在驴驹上从山坡上下来，而是神的儿子从荣耀中下来，披戴着神圣灵的公义，骑着白马，穿着见血的衣服，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将是神的道，随着他的从天上而来的将是千千万万的人，天上的众军也必与他同来，那必将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时刻。歌唱，将会有人歌唱，将会有人叫喊，那会有痛苦，会有呼喊，会有人哭泣，会有人哀哭，你将被列在其中的一群人当中。朋友们，所以在我们低下头时，今早你就要做出决定，要与哪一类人站在一起。此刻我想知道，这里是否还有人是没有为了耶稣基督而做出决定的？虽然你参加过聚会，看到主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见，瘸子行走，看到了主把人们心中的意念揭露出来，并说你是某某某，你为什么做这做那？这完全是主所说他要做的事。然而你却还没有成为他的仆人，你还从未有任何的见证，若不是借着圣灵，就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你说我相信，因为这道这么说，那是真的。但这道也说，除非你领受了圣灵，否则就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若不是借着圣灵，就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你们还没有领受圣灵，让你去想要领受他的人，你想要举起手来在祷告中蒙纪念吗？那说，请为我祷告，我现在向神承认，我要他的圣灵在我生命中引导我，使我完全明白他在我生命中为我所做的计划，使我能作为他的仆人与他同行。你愿在我们开始祷告前举起手来吗？愿主祝福你孩子，主祝福你姐妹，神与你同在。让我们祷告。最仁慈的神呢，正如我们在你道中所读到的，当你进入耶路撒冷城时，你的百姓已经在那里聚集了，他们是那些正在盼望你到来的人，空气中都充满了你到来的气氛。你应许说你将会来过节，你会在那里见他们，而他们也正在等候你。其他人认为那是些荒唐的东西，这到底是谁呢？只是个假装成先知的加利利人，一个被教会联合会宣布为疯狂的人。那他们说，我们知道你疯了，你被鬼附了。那就被宣布说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他的会众也被宣布说是不正常的人。那个来介绍他的人是约翰，也被宣布说是从旷野里边来的一个癫狂的野人，一个隐居的， 什么也不是。那那个日子里边的上流社会的会众不相信这样的一种信息，这些捆绑他们的邪灵今天也捆绑着成百万的人，他们还是不相信这信息。但对于那些在等候的人，他们早已知道他们的主应许说他会来过节，所以他们就在等候，聚集在街上，他们待在一些小的地方，还有一些能待的地方，谈论等候着，到处都充满了这到来的气氛。今天也是这样，你应许说我们将被带到羔羊的婚宴上，那你会来接走教会，我们看到你再来的迹象正在显现出来，所以这里也都到处充满了你再来的气氛，我们等候着。今早一些手举了起来说，他们还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被召进入筵席，我们正等候你的到来。你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用一些可以在一霎时之间就把全世界摧毁的炸弹，他们可以在俄国观察一颗卫星传到月亮上，预计不到一分钟，只要80秒就可以准确的定位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哦主啊，我们看见那些事正在照着你所说的那样显现出来，他们也完全能够实行他们的威胁。神，我们翻开了圣经的书页，看到了你也能够实行你的应许，因为你是神，我们正在等候你的到来。今天求你把这些人带到你的眷顾中，主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求你把永生应允给他们，求你应允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愿他们得医治。求你在今晚将来到的医治聚会中赐给我们一次伟大的聚会，求你祝福这里各个教会的代表以及信心处在不同阶段的人，愿他们认识到并不是他们所去的那个教会能使他们成为他们现在这样，而是他们所拥有的那对神的儿子毫无玷污的信心。愿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我千千万金，这正是主所做的，主替我还清，一生犯罪真辛苦，主洗我白如雪。那现在信息讲完了，让我们来唱诗敬拜中。我千千万金，主替我还清，一生犯罪真辛苦，主洗我白如雪，在十字架上我救主舍命，靠主十字架我罪得洁净，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奇妙的名，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那我们不要去看别人，让我们抬头看，举起手来。我尽靠主脱离罪权势，有主时常住在我 心内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宝贵名，荣耀归主名，主我重赞，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现在我们转过去，那给你前面后面右边左边的人来握手，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宝血泉源丰富又甘甜，快来救主，夫妇主交钱，投宝血泉是你的安全。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那这不是你感觉很美妙吗？所有的渣子现在都被刮掉了，等候着，哦，真是奇妙。宝血泉源丰富甘甜，快来救主，夫妇主交钱，投宝血泉是你的安全，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宝贵名，荣耀归主名，主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那难道这不能够触动你吗？那想一想这点，我紧靠主脱离罪权势，有主时常住在我，住在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荣耀归主名。在敬拜时，把心思都集中在主的身上，荣耀归主。啊，若没有你，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荣耀，这就是你显现的时候，你很快就要再来了。主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哦，太好了，有什么东西那刚刚从我身上掠过，那甚至我身上的每一个的纤维都在颤抖，那是圣灵在这里。有人说方言并翻方言，今天我对你说话，我的仆人，是的，因为你站在这会众，即我的民众，今天我就分派了你。主说，因为我告蒙了你，是的，你是我的先知，我今天要与你同在，因为你将按手在这会众，即我的民身上，就是那些生病和身体受痛苦的人， 我对你说话，我的民呢，要对我永生的神有信心，因为我必使我所应许的那些事成就，因为我能够成就我的道。因此我今天对你说话，不要怕，来相信我永生的神，因为我必以大能大力的方式来到你们中间。阿们。感谢神。那正是我所讲到的内容。我一心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恕，使我从今到老全属基督。那我唱这首诗是为了一个目的，主借着那个翻出来的方言，那已经为着今晚给了我一个主题，我的道。我尽心走是路，不是遇见有苦，求你引领，擦干我的眼泪，保守我不后悔，免我再入迷途里住孤行。两年前我去到了圣安吉洛的地下墓穴，那罗马的地下墓穴，我站在那里，我站在那里看，我看见他们雕刻了2000年前跟随耶稣的那些圣徒的雕像，其中一个后背上背着一只迷失的羊，另一个在一只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我站在那，双手像这样举着，我唱到我尽心走是路，不是遇见有苦。然后我从那里出去，到了那个大的斗兽场，站在那场地上，在那里他们把圣徒喂了狮子，那些古罗马的斗士们杀死了他们。那我就想，神啊，我们先祖的信心仍然活着，仍在我心里燃烧着啊，永远不要让他从那里移去，那也不要让我再入迷途，离途孤行。没错，我何等爱他。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里，罪人只要投身此圈，烈血全人罪己，烈血全人罪己，离去全人罪己，罪人只要投身此圈，烈血全人罪己。当天这么做时，你不感到高兴吗？不知道我们能否闭上眼睛说，当日一到，临终欢欣，阴间此权效能，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歇尽，在此也都 心境再次也都洗净，我虽可憎不被他亲，再次也都洗净。那你们感觉好吗？那只是在圣灵里边敬拜，愿主的祝福临到你们身上。那我们盼望今晚再见到你们，那里接到高卡会在六点半准时分发，那这样就不会干扰到剩下的聚会。那你们想要的那都请过来。那多少人想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到天上，举手我们看看。我们正在往上走。我在天上有一位父亲，我在天上有一位父亲，我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在那彼岸。那一日我必要去见他，那一日我必要去见他，那一日我必要去见他，他在那彼岸。那一日可能就是明天，那日可能就是明天，那日可能就是明天，都在彼岸。那是一个快乐的聚集，那将是何等快乐的聚集，那将是何等快乐的聚集，就在那彼岸。你们喜欢那些老的圣歌吗？哦，那你可以想要那些装腔作势的歌，那随便你，但给我这些感人肺腑的颂赞饱学的老歌，他们能触动到这内心的深处，那是由圣灵写下的，靠着神写出来的，他们是真实的。那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那希望晚上再见到你们。那现在我把聚会交给牧师。那这里可能有些人今晚不能来参加医治的聚会，那么只要求被抹油或接受祷告，那么这里有一大帮的传道人，让他们乐意任何我们所能做的方式来服侍你们。那正式的医治聚会在今晚举行，那如果你们能留下来等也可以，如果不能留下来，那现在就请过来。那后面有一位女士，那必须要回去，她得的是心脏病或别的什么的病，我相信她要上来这里。那有人用手指头指着这里，那这位得了心脏病的女士今晚无法回来聚会，她的病很严重，她无法进到祷告队列里。那我们让人排队的原因，那在那里我们就能，那我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祷告的方式，那有些这么祷告，有些那么祷告。那如果我知道我在谈的是什么，那我就能够去行动。那如果我走到这外面去，那比如说我要去修理一辆汽车，但我对汽车一窍不通，那我会去拿扳手来，那到时候看看，啊，让我一窍不通。瞧，那许多有着那种那很显著信心的人，他们就出去那里向那些疾病挑战，把他们赶出去。那对我来说，我必须要看到神对那个人的计划是什么。瞧，那你必须得留意，那先知的恩赐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那你用那种恩赐来行事，你就会使自己陷入麻烦的。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你看伊丽莎，我相信是的是伊丽莎，他是个年轻人，头就秃了。那些小孩子取笑他的秃头，说你为什么不像伊利亚那样也上去了？那他转过身来咒诅那些小孩子，他们中的42个人就被杀死了。那不是圣灵的性情。瞧，那是因为先知发怒了，就从他口中说出了一句咒诅的话。耶稣在接下去的经文中说，那就是我今早所读过的经文，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这就是瞧，你必须要留意你所做的。那看看摩西，他有权柄第二次让磐石出水，并不是神的旨意。多少人知道这点？他不应该对着磐石说话，而不是击打他。神告诉他只对着磐石说话，但摩西转过来击打了磐石，因为他有权柄那么做。神就把他带到一座山上，对他说，那你看到那边，看看那地，但因着你对那边的磐石所做的事，我不会让你去到那边。所以你在那么做时必须得留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那我感到很快了，那也许就在这几天内，我有种感觉，就是神要再次对我说话。那我日夜躺在林子里，在等候着那个时刻。上两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觉得神叫对我说话， 我相信我有一些的事儿将要被改变了。我盼望得到那个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那个就是不久前在这里所说的将要发生的那个预言的实现了。但似乎就在我内心的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运行。然后我就待在外面，早上很早就出去，夜晚也在外面一直等候，那留意看主将要说什么。那时时刻刻我都会跪起来说，主啊，你在这里吗？有什么事是你要你的仆人知道的吗？这是为什么我一直都在留意着。我想要那个时刻来到，那在那里，那么不需要行辨别人心的事了，因为没有他，那我也有信心。我想一个意象临到了这里，那说，那这个妇人，那或这位女士，无论是谁，那瞧我不知道，那无论你是谁，那里上来这样的卫生从未见过你，让主在那里显给我看了，那你是谁？那有什么问题？从哪来的？那做了什么事导致这病？那因为凡事临到都是有原因的。那要是有某人犯的罪呢，会怎么样？也许他们做了一件他们不该做的事，也许他们本该去做一件事，他们却没有做，那或像那样的事，那在这里他们就，那神允许撒旦将那个咒诅留在他们身上，是为了让他们学点东西，学会顺服。有时候疾病是神用来教人学会顺服的鞭子。那要是那个人站在那儿，我说，哦，哈利路亚，荣耀归于神，赞美神，那会怎么样呢？那给他们抹油，为他们祷告，我正好把那恶鬼从他们身上赶了出去，而那却是神允许他被放在那儿的。那这样我就在神面前陷入了麻烦。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但当我在那里边看到主说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也许是撒旦刚刚才做的，那而我看见在那儿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东西，那可以进入那里边，这样我就有信心走到那里，我就有了信心。我看见了主，他来到了我这里边，告诉我去做那事儿。然后那另一件事是，那也许如果他们做了错事，那我就说，那你做了什么事？没错，你说，那么我去纠正的事，我在神面前承诺我必纠正过来。我回头看去，就会看到他们在将来的岁月里边病好了，那仍然是好的。那这样你就知道神已经说了那话，只是在等着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这样。那就是我观察的方式。那所以这时我的施工很缓慢，那拿过每一个的病例来观察的，这样我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我就确切的知道当对那个人说什么。那过去许多次我看见死亡笼罩在一个人身上，我就什么话都不说，我只说愿主祝福你，对神有信心，神必会医治你，你只要有信心，就像那样。那因为我心里知道他们活不了了，那你只是不想那样去告诉他们，那除非你必须得说出来，那只有圣灵能揭示出来。你知道这样已经有许多次了，我就告诉他们，那你要做好准备了，你要走了，没有什么东西能救你了。不久前这有个小女孩，那的父亲说，那一阵那个小女孩她就会成为基督徒的，我想要这个家庭都成为基督徒。我就去了那个家，那小女孩得了双侧的肺炎，他们给她打了最大剂量的青霉素，却没有医疗的效果。她病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就下去看她，我到了那，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要为她祷告。我就进去全心的为她祷告。那天下午那医生也来了，他说她的烧已经退了。第二天下午他来了，他说这孩子病情好多了，到晚上他就能起床了。我的父亲和我就去看望女孩，一见了我她高兴坏了，她说，哦，巴拉罕弟兄。我说，李，我真高兴看到你的孩子好了。然后圣灵向我显现说，他只能再活三天了。然后我的父亲就要来归向基督。他说，当你举办聚会的时候，我就准备要受洗了，他和他一家人。那我不能告诉他，我不愿意告诉他，我知道那孩子就要死了。我回家后就告诉了我妻子，告诉了他们的朋友和我的邻居等等人，说孩子活不了了，只有大约八岁大的小女孩。我说她活不了了，三天内她就会死掉。我看见她母亲站在那里哭，那三次低下了她的头，眼泪流淌了下来。当我站在那里，却看见一个白色的小棺材推出了房间。我说她要走了。那他们说，那应该去告诉你。我说不想去告诉你。我首先我爱小比亚特丽斯，那你们都知道我是在谈论谁。那所以我说我小爱小比亚特丽斯，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会伤害她的。那我也不想告诉她父亲。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我知道这孩子三天后他就要走了。我知道了，但我不想告诉他父亲。那那样的方式，那许多时候我出去祷告，在非洲那里，那大约只有三四个人来到台上，但什么事在台上发生，我就做一个全体会众的集体祷告，那一时间就发生了25000件神迹。瞧，这是因为会众的信心。许多时候我们把人带到台上来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就打发他们走了，我们出去后就痊愈了。那叫，所以这只是在乎人们想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是他们的信心成就的。那说到咒诅一样东西，我首先要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接着就是我在做那事了。那如果你来按手，那是你的信心，那是你所相信的， 现在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害怕怎么说呢，直接来一个人，我对他的事儿一无所知，那天从没见过他们，哪怕那弟兄我得了这样那样的病，我得了癌症，我得了肺结核，那我真是害怕他们说出来，却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我宁愿这么说的，我要为你祷告，那小就像这样，但当我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像我发生的时候，那就不同了，那我就要知道要做什么了，那时候我就明白是什么了。那这就好像你走进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那许多时候我为人们祷告，那有几百次，那谢尔弟兄坐在那后面，现在我正看着的。我曾到过一个地方参加葬礼，埋葬了罗伯逊前面的母亲。那谢尔弟兄我从没看到他这样有什么症状，直到他见了后才看到。那他得过那种偏头痛或别的什么，那我不知道。那你到了一个地步，我变得好像不省人事了，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我直接走进他的房间，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就走了出来。我说就是我站在这里这么确定他必得医治，就是这样，然后就走了出来。那里的伍德太太，那她母亲的脸上长了癌症，那躺在那里快死了，你知道那是什么病，哪怕碰一下嘴唇这里很快就会死了。那最近在谢尔巴黎这里，一只蜜蜂蛰了一个人，蛰到了他的嘴唇，大概两分钟内他就死了。在嘴唇边上的任何的东西，能不要挤压你的嘴唇，因为连在那里的神经线连到了你的大脑。那男人绝不可用剃须刀刮嘴唇，那绝对没错，当你的剃须刀一刮，眼泪马上就会从眼睛里边流出来，碰到那里是很糟糕的，因为碰到了那些主要的神经线。那不久前在这里，我到了这儿，那金和六也在，那里有个女孩，她在药店里面做工，就在下面那家药店。我进去那里给我的孩子买一点药什么的，买一些维他命，那要治他们的感冒等等。她就在那邻居里边讲了这事，那里有个传道人，他说你是想告诉我巴纳弟兄会给他的孩子吃药吗？瞧，那就是无知。我说，那他说我再也不可能对你有一点信心了。那里事过后才两天，他在刮胡子，割到了嘴唇，现在要挤压的嘴唇。第二天他就去到了医院，躺在了氧气棚里边。那大约四五天过后，他出来时脸肿瘤这么大，现在要出院了，因为他挤压到了嘴唇上的一个地方。瞧，你在刮胡子时要小心那个地方，那碰到嘴唇会有麻烦的。那回到灵里来，那回到属灵的事上，那瞧，你必须知道你正在接近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如果不知道，那就不要做。说到为别人祷告，那我能讲很多很多很多的事儿。我刚才在讲的伍德太太，她母亲癌症侵蚀到了她下面的静脉，她的脸肿了起来。那刘耀金和我当时在密歇根州，我们在电话上听到了这事儿。我妻子打电话给我说伍德太太的母亲快要死了，我就过了河。伍德太太坐在那里，那完全垮掉了，她说她母亲快死了。我走进房间跟她一起待了很久，没有异象出现，但就在我朝着走去时，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说她会活下去的。我走了出来，伍德先生和太太坐在那儿说主有什么话吗？你看到异象了吗？我说没有。那他们很快呢，那他们参加过很多聚会，那你知道我见过很多异象，那他们就很伤心。但过了一会儿我说，但有东西告诉我，这就跟异象中的主所说一样的，说这妇人将会活着。她也活了，在这里的癌症呢，像这样的在她的脸上，那癌症已经从这里边侵入到了骨头里边，所有的骨头周围的东西都像那样给吃掉了，现在从肉一直吃到的骨头里，如今还活着，脸上就只有那么小的一个疤痕。那是什么是癌症扩散的？那医生给他脸上打了一针，那就是癌症扩散了。那想要就是那个导致的。那他们想要把癌症烧死什么的，那他们想要做点什么，那这在乎人们的信心，是你对那事所拥有的信心。那瞧，那亚鲁说，求你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那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那他们想要这个吗？那个罗马人说，你到我设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对吗？那就是这取决于你的信心。那患了心脏病，那但今晚不能来的女士在这里边吗？那她是否在这儿？哦，在左边。好的，先生。好的，年轻的女士，如果你现在从这边过来，那就请过来。那其他的人也欢迎你们过来。那我要请卡什弟兄，那还有你们这里的弟兄过来。我相信别的弟兄也在会众里，对吗？那过来，别的弟兄。其他的传道人吗？那还有哪位传道人？那我们现在过来，我们要为这位年轻的女士祷告。他们说的是心脏病，对吗？心脏病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杀手，但你知道耶稣是住在人的心里吗？你已经在心里接受了他吗？你住在这城里边吗？是吗？德克海厄，你的心脏病会得到医治的。神是一位医治者，他医治人的心，他医治人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那到这边来，弟兄们，我们到那儿去，让他们能祷告。那我请会众们都低下头，如果可以的话。 是你造了人的心脏，你造了在使它生长并活着，你能够在那破坏的旧的心壁上造出一个新的心壁，因为你是神，唯独你是神。我在想，要是这位女士是我的妹妹泽罗里斯，或是我的妻子美达，或我的女儿利百加，那会怎么样呢？我就会请教会的人全新的祷告，主啊，那就会为我的孩子或我的妻子或亲人们做出信心的祷告。也许她是某人的女儿，也许是某人的妻子，也许是某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她爱你，她已经接受了你做她的救主，她有权利来拥有这些的特权。我们前来是靠着你邀请我们用这些医治的恩赐来服侍他的这种权柄，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愿神的道在他身上彰显出来，除去这个心脏病。我们谴责这个心脏病是基于耶稣基督自己的道，他说出信心的祈祷不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心脏病离开我们的姐妹，愿他离开时再也没有一点心脏病的痕迹了。愿你因着这些祝福而得到称颂和荣耀，因为这只能是出于你的手，主啊，因为我们是照着你的道来侍奉的。阿们。求你触摸他，主。那现在要有信心，要相信心脏病就永远不会再搅扰你了。亲爱的神，这位可爱的母亲用这双软弱的满了皱纹的手服侍了他的孩子和孙子们，也多次服侍了我。今早他有需要，我们站在这里传讲了你是如此伟大的一位神，是如此大有能力的神，不是一位历史上的神，而是一位现在时的神，是自由拥有的。我祈求主神呢，我们借着按手在他身上，愿你赐下你医治的福分临到他的身体，奉耶稣的命，愿你今天离开这里时就得到痊愈，再多活许多快乐的年日，并侍奉你。当他去到各处告诉人们所发生的这事时，愿你因着这些事而得着一切的称颂。阿们。阿利路亚。那这病今早那把你给撕碎了，愿神祝福你。那若干年前他得了肺结核，我为他祷告后他就得了医治，那现在他有病了，但是需要这辨别的恩赐，那对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而导致了这病，或更多的关于这病的事，我确实相信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那为他祷告过的这位年轻女士，然后他们都会好的，那我全心的这么相信，那我完全的相信，你们也相信吗？那我的太太，我对他们的感觉就跟我对你母亲的感觉是一样的，那谢尔弟兄，那就像我对你和这里其他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我只是感到他们都会痊愈的，就是这样。他们开了这么长的路来参加聚会，那这显示出了他们的信心。那你知道吗？圣经说到了这会出现在末后的日子里，没错，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对不对？必有光明，这是同样的福音，同样的圣灵，同样神的大能，要像过去那样在这里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神现在就在这里，现在就在这里，他现在就在这里，就如他晚上会在这里一样，他同样还有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主太美善了，不是吗？让我们来唱一首歌，真奇妙，耶稣真奇妙。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唱这首歌，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是他。现在我们一起来唱，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他拯救我，保守我， 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是我救赎，主赞美赞美。哦，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他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是我救赎，主赞美他名。前我是丧，今被寻回，我以自由免定罪，耶稣给我自由和完全的救恩，他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哦，真奇妙是我救主赞美他名，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现在一起来唱，大声的唱，这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是我救赎，主赞美他名。哦，真奇妙，真奇妙，举手来唱，奇妙，那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是我救赎，主赞美他名。阿们。现在让我们都举起手来感谢他，每个人都照着你自己的方式，主，我们感谢你的良善，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也感谢你为我们所行的这一切的事，能在这里实在是太好了。我们要与彼得等人一起这么说，让我们在这里边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是可称颂的声音却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太奇妙了，他就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求你在将来的日子里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现在祝福我们今晚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求你祝福你在世界各地的仆人，祝福将要在这个国家举行的聚会，主要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还有其他地方将要举行的聚会，那人们正聚集在一起等候那些伟大的聚会。求你今晚与我们同在，与这会堂里和全国各地的在每一个求告你名的地方的会众同在。求你应允，主啊，愿你到那里，奉耶稣的名，我要把聚会交给牧师，那他会来解散会众，那六点半分发祷告卡。主那弟兄说，我想说一下，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收一些爱心的奉献。我感谢你，我亲爱的主内弟兄，谢谢你。那完全不必要，不，那不要那么做。那我感到真的很渺小，我现在感觉好了很，那你会让我有别样的感觉的，对吗？那我还是同样感谢你，在这在开玩笑，看我会怎么说。